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你一起空中崇拜。主日崇拜是教会的集体活动，我们一起敬拜神，体现了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合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彼此的鼓励支持，透过圣餐等礼仪，进一步的巩固我们与基督的彼此关系。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和我们一起来纪念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密友之情，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29:2-4，约伯记29:2-4。在空中崇拜进行中，弟兄姐妹可以在空中崇拜的网页找到我们今天的主日程序表，跟着我们一起敬拜。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神的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名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来唱要等候主，一同进入今天的崇拜。恭送只读圣经，再一次宣告并且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继续站立，我们一同用万福源头一同来赞美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赐下各样的美好福分跟恩典。起来，
全能真神万福源头，恳求使我唱歌颂，主赐恩
爱我们的神，各样的福分跟赏赐都是从你而来，你造天地，让人在其中享受你所创造的一切，你护理照管宇宙万物，我们得以在其中生活起居。主啊，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的救恩，更是我们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天上宝座所赐下一切的美好，求你帮助我们记着这样子的恩典，一生一世紧紧跟随你，做你顺命的儿女，单单讨你的喜悦。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敬拜当中，单单定睛在你身上，仰望注目你。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唱耶稣恩友，我们唱第一节。唱耶稣恩友这首诗歌的时候，比较长比较习惯的一个速度跟旋律，慢慢的轻轻的柔柔的，这首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感觉就比较很像是我们在餐桌上面， 我们跟我们的好朋友们一起吃晚餐。在这顿晚餐当中，我们跟他分享，我们有一位好朋友，他叫做耶稣，他分担我一切的罪过、忧愁、烦恼跟挂虑。而且一个大好的消息是，我们可以向他恳求各样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呢，用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轻快的、快乐的节奏来唱这首诗歌。那个气氛像什么呢？就像是我们跟这个好朋友在不一样的场景，我们在蓝天白云下面，我们坐在青草地上面，我们跟他一起吃野餐。然后我们在那样的气氛当中，我们介绍耶稣基督这位好朋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美妙故事。我们一起来唱一到三节，一起来。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感到我罪与忧愁，
失恋或者是引诱或者是烦恼吗？没关系，我们可以带到耶稣面前向他求。我们先唱第二节。
我与失恋，我与引诱，我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
碰到软弱，我们也会碰到劳苦，我们也会碰到愁烦，会有挂虑，会有重担，但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来到主的宝座前向他求。我们来唱第三节。
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否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比梦不忧，与主同在永有。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奇妙的恩典，为我们舍命，让我们得与神和好，我们能够被你称为是你的朋友。这恩典我们难以测度，无法了解，求你继续用这样子的恩典引领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能够如你所应许的得着怜悯，寻见恩典，获得及时的帮助。生命的主，我们恭敬地将大荣牧师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你赐给他聪明智慧跟口才，让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柔软的心肠，把你的道听进去，并且在这世上行出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祷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今天圣餐主日，我们请大荣牧师。
我们一起来唱诗歌赞美六十七首古旧十架，我们先唱第一节以及第二节。一起来读圣餐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6章26到29节，邀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读马太福音26章26节，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是主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所说的话，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也是主的宝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一段经文的后面还提到一件可能大家在领圣餐的时候不一定常常注意到的事，在第29节，耶稣这样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不只透过灵饼和杯纪念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赎罪，我们也透过领这个饼杯，也盼望未来要在与主同在的时候一起享受天国的筵席。所以接下来在我们领受主的身体还有主的血的时候，让我们带着一个盼望的心，不只求主洗净我们的罪，也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与主在天上一同享受天国的筵席。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饼杯。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让我们一同存着感恩以及盼望的心一同来领受。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让我们一起存着感恩以及盼望的心来领受。让我们一同来唱诗歌《古旧十架》的第三节以及第四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谢谢你的宝血为我们所流出。求主让我们带着感恩以及盼望的心，预备在新天新地，我们会与你一同享受那一个天国的筵席。谢谢主，让我们在地的时候就有属天的盼望。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
七位小组接下来要带领我们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是天使生命灵粮，我们请七位小组。 们谢谢七月小组，好美的一首诗歌。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约伯记第29章第2-4节，约伯记第29章的2-4节，我们翻到了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这三段的经文。约伯记29章2-4节，请。我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着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今天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是廖大荣牧师，信息的题目是密友之情。我们请大荣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约伯记真的不是一卷很容易读的书卷，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来查考约伯记。如果我想要请弟兄姐妹用简短的一段话来描述约伯记的内容，请问你会怎么描述约伯记的内容呢？以我们从小对约伯记的认识，我们可能会这样子描述：约伯是一个很富有的艺人，但是呢，因为上帝容许撒旦的试探，导致约伯失去了他一切所有的，他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的三个朋友来关心他，但是约伯并没有被关心。最后呢，上帝显现，然后使约伯的财富加倍的临到他。可能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约伯记的内容。我们怎么样描述一卷书的内容，跟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一卷书会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用刚刚那样的方式来描述约伯记的内容，这样子其实我们大概只需要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以及第42章就够了，中间的那39章可能就用简短的一两句话就可以涵盖，就是哦，他跟朋友们辩论了很长的一段话，哦，上帝也讲了一些话，就结束了。可是约伯记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约伯所遭遇的这一些事情，他用了中间长长39章的篇幅来记载约伯跟朋友们的对话，还有上帝对约伯所说的话。我越读约伯记，我越觉得约伯记是在刻画一个以信心跟随神的生命。这也是在约伯记中间的39章在强调的内容。这中间的39章表达了约伯跟三个朋友的不同，他们所描述的上帝的不同。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来到约伯记的第29到第31章，这个是约伯最后一段长篇的独白，也是约伯对三位朋友最终的答复。29到31章有三个章节，第29章约伯回想他在受苦之前的美好时光，他回想到他过去是儿女成群的，他是家境富裕的，他也是被人尊敬的。接下来到了30章，约伯就描述他现在所遭遇到的苦难，他被人轻视，他内心非常的悲伤，他的身体也正在遭受极大的痛苦。接下来到第31章，约伯花了非常长的篇幅在描述自己的清白。为什么约伯要描述自己的清白呢？因为在过去的段落里面，三位朋友一直在质疑他，他们认为约伯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所以才会遭受现在的苦难。约伯强调他没有在情欲上犯罪，他没有在财富上犯罪，他也没有犯压榨人的罪，他也没有犯拜偶像的罪，他在各样人所能想象到的事情上面都没有犯罪得罪神。今天我想要把焦点放在29章的开头，想要带各位来看看约伯是如何描述他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约伯记的29章开头1到4节，约伯又接着说：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这段经文是约伯在描述他与神的关系，他与神同在帐篷中，他与神像朋友一样的亲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特别注意到帐篷这个词。或许弟兄姐妹会觉得帐篷不是一个很特别的词，确实帐篷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常见的居住的所在。不过当仔细研读了约伯记当中的帐篷以后，发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都提到了帐篷，可是他们描述的帐篷以及这个描述代表了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看约伯的朋友他们怎么描述帐篷。在第一轮对话当中，约伯的三个朋友都有提到帐篷。约伯记的5章24节，首先是以利法的发言。以利法说：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以利法在这里讲到帐篷和羊圈，他提到的是如果你是一个义人，如果你不犯罪得罪神，你的居住的所在以及你的财富都会平安，你会享受富裕，享受平安的生活，你的帐篷你的羊圈都平安。接着在约伯记的8章22节是比勒达的发言。约伯记8章22节，比勒达说：恨恶你的要披带羞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比勒达也是一样的论调，他认为如果我们是一个正直人，如果我们不得罪神，这样我们的帐篷就会存在，如果是恶人的帐篷就会归于无有。他讲到的是帐篷里面不能有恶行。好，接着是索法的发言，在约伯记的11章14节。约伯记的11章14节，索法说：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帐篷之中。索法所提到的帐篷跟前面比勒达所提到的帐篷，他们的描述是类似的。索法跟比勒达提到的都是，你如果顺服神，你如果有善行，你的帐篷就会存在，如果你不顺服神，如果你做恶行，你的帐篷就会如恶人的帐篷被除灭，你不能容你的帐篷当中有恶行存在。在第一轮对话当中，约伯的三位朋友不约而同的都提到帐篷，他们描述的帐篷是一个利益的关系。他们描述的帐篷是，你如果顺服神，你的帐篷里就会有富裕，就会有财富，就会有牛羊，你居住的地方会稳妥。但是如果你不顺服神，如果你作恶，你的帐篷就会倾覆。其实不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这样认为帐篷是利益的关系，在约伯记的一开头，撒旦也是这样子讲的。约伯记的一开头，约伯记1章9到11节，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 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弟兄姐妹应当对这段经文不陌生，这是在约伯记的开头，在天庭上的场景，上帝对撒旦说，你看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如此的良善，但是撒旦却质疑约伯这样子岂是无故呢？约伯会这样子良善公义敬虔，是因为神你赐福于他。如果今天我把约伯一切所有的都夺去，他就不会这样良善敬虔顺服神。撒旦和约伯的三位朋友，他们所看待的神与人的关系都是利益的关系，听上帝的话就会蒙福，如果你蒙福就会听上帝的话。但是约伯不是这样看待与上帝的关系。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约伯记的29章第4节，约伯这样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在约伯的帐篷里有的是什么呢？在约伯的帐篷里有的是神与他如朋友之间的情感。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看重的是帐篷当中的财富与牛羊。神撒旦质疑约伯，因为神的赐福，约伯才敬畏他。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他看重的并不是神的赐福，而是神自己。在约伯的帐篷中，他看到的不是牛羊和财富，而是与神的密友之情。牛羊有，财富他也有，多得不可胜数，在东方人中他是至大的。但是约伯却不看这些事情，他只看与神的密友之情。这是约伯与三个朋友不同看待帐篷的方式。除了帐篷以外，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我们也看见约伯是以朋友来描述他与上帝的关系。约伯描述，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约伯说，神是他的朋友。朋友是基督信仰当中对神和人关系的一种很深刻而且很独特的描述。朋友不是利益的交换，朋友也不是权力的压迫，朋友不是奴仆，朋友是有情感的交流，朋友也是彼此信任，并且这一个信任是长久的信任，不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那个信任的关系都存在。朋友能够了解彼此的想法。当约伯提到他与神的关系是密友之情的时候，我们也想到圣经当中也描述了一些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如同朋友般的关系。不知道弟兄姐妹的脑海当中浮现了哪一些圣经的人物呢？圣经里面描述神和人之间是朋友的关系，最直接的就是亚伯拉罕。在雅各书的2章23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我们常常讲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不只是信心之父，他也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与神的这个朋友的关系并不是一帆风顺，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面临了极大的信心的挑战，并且这个挑战是接二连三的。从亚伯拉罕被呼召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接着亚伯拉罕和撒拉长期不生育，撒拉因为神的应许生了以撒，接着以撒就平安顺利的成长了吗？神要亚伯拉罕献上以撒。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与神的关系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神呼召他开始，他这一路上就不停地面对信心的挑战。亚伯拉罕他在还未看见的时候就信任神的带领。亚伯拉罕在这一些煎熬的过程当中，他仍然凭信心望见神的应许，因此他被称为神的朋友。在旧约当中还有另外一位，经文也用朋友来描述神与他的关系，这一位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的33章11节，出埃及记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们都很渴望能够这样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一般。但我们想到圣经记载摩西与神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一般的时候，这一章圣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刚刚造了金牛犊，得罪了神。这是摩西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最困难、最煎熬、最低谷的一个时刻。但是因为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神本来说他要厌弃这些百姓，不与他们一同进应许之地，但是因为摩西的代求，神回心转意，愿意为着他名的缘故带着百姓一起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与神像朋友一样面对面说话，看似是很甜蜜的、很令人羡慕的，其实也是在极大的信心煎熬的挑战当中。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样煎熬的挑战当中，神与他面对面说话好像朋友一样。亚伯拉罕、摩西还有约伯，他们都有与神像朋友一样的关系。朋友的关系不是一帆风顺的，朋友的关系是需要在信心当中不断的前行。或许弟兄姐妹会问，一个凭信心与主同行的人，他最后可以获得什么呢？一个凭信心与主同行的人，他最后可以获得的就是主自己。他可以获得的不是财富，不是成就，不是家庭，或许他也可以获得这些，但是一个凭信心前行的人，一个与神为友的人，他要获得的不是财富、成就、家庭、牛羊、帐篷、羊圈，他要获得的是神自己。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我们 作为一个相信耶稣、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所要获得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获得的是团契的关系吗？我们所要获得的是家庭的温暖吗？我们所要获得的是服事上的成就或者事业上的成就吗？这些都是神所赏赐的美好，但是这些不能取代神自己。一个在信心当中前行、以神为友的人，他最终能获得的就是神自己。整卷约伯记回答的其实就是撒旦一开始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是的，就是无故。约伯即使受苦软弱，但是约伯至终没有丢弃神。今天我们提到约伯记29:4，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约伯看重的不是帐篷中的财富牲畜，而是在当中与神的密友之情。这一节经文当中的帐篷这个字，其实跟圣经当中的帐幕是同一个字。既然帐篷跟帐幕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54:2，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要扩张你帐幕之地。这一个帐幕和约伯记的帐篷是同一个字。我们现在要盖一座比 2.0 更高更大的新堂，我们的帐幕扩大了，但我们的帐幕里面要放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帐幕里面要放的是更多的会友吗？我们的帐幕里面要放的是更好的设备吗？我们的帐幕里面要放的是更丰富的聚会吗？是的，这些都很好，也都是神所赏赐的。但是希望我们的帐幕里面放的不只是财富和牲畜，而是与神的密友之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求你让我们不要将你所赏赐的福分取代了你自己。求你让我们不要陷入撒旦的试探当中。求你让我们不要只是风闻有你，让我们可以在帐幕当中亲眼见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接下来唱回应的诗歌《耶稣恩友》，我们唱第一节及第三节。 们一起为奉献来祷告。恩典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你的话也成为我们生命的粮，让我们得以饱足，满有喜乐。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一切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继续的与信心与你同行，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你自己。让我们如同约伯享受在帐幕当中与你的那个密友之情。慈爱的神，谢谢你在各样的事物上面丰富的供应，你所赐下的尽都是美好。我们个人的奉献求你悦纳，求你赐给教会聪明跟智慧，做金钱的好管家，让更多的人可以听闻福音，认识你是独一的唯一的真神。除了金钱之外，我们更是献上我们的全人，作为活祭为你所用，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感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们一起从站立 来唱三一颂，并且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赐福。
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